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27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随着叙利亚停火的最后期限的临近，俄罗斯战机星期五继续对其所称的恐怖组织进行轰炸，同时有报道说俄罗斯加强了对反叛武装据点的攻击。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斡旋的停火定于在大马士革时间星期五午夜生效。代表叙利亚反对派的组织高级谈判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有97个组织承诺遵守停火，但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指责俄罗斯加快了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据法新社报道说，空袭比以往更激烈，袭击目标包括大马士革以东地区、北部的霍姆斯省和阿勒颇省的部分地区。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做出的回应说，俄罗斯空军当然会继续在叙利亚进行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并质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可信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也对记者表示，俄罗斯计划继续对伊斯兰国和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叙利亚努斯拉阵线的轰炸。他说，联合国的协议并不适用于联合国已经界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都不属于停火一方。伊朗内政部将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的投票时间延长，投票站本来是下午6点关闭，但现在将继续开放到晚上10点。内政部说，选民们仍在等待投票。国家台的电视新闻播出了在首都德黑兰和全国各地投票站人们排长队的画面。伊朗星期五的选举是在与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之后的第一次，这次投票可能将初步显示支持核协议的关键西方国家是否会得到他们希望的东西，一个更加开放温和的伊朗。大约5500万名伊朗注册选民将投票选举保守派为主的议会中的290个议席以及伊朗专家会议的88名成员。专家会议监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工作，而哈梅内伊对伊朗的外交政策有决定权。国际足球联合会星期五在苏黎世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选出詹尼·英凡蒂诺为新主席。现年45岁的英凡蒂诺是瑞士籍意大利人，他赢得了115张选票，与他最接近的对手亚洲足球联盟主席萨尔曼在第二轮投票中得到88票，而获胜仅需要简单多数票。英凡蒂诺接替布拉特担任主席，布拉特因国际足联腐败和财政管理不善而不断受到指责。英凡蒂诺承诺将重组这个受到丑闻玷污的管理机构。地中海地区的欧盟国家外长星期五对其他成员国提出警告说，他们反对以单方面行动处理大量涌入欧洲大陆的移民潮。在所谓的地中海小组国家举行了第3次非正式部长会议后，主持会议的塞浦路斯外长卡苏利德斯对记者表示，各成员国应该实施已经做出的决定。地中海小组包括来自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代表。他们表示，作为移民危机前线国家，他们觉得由于叙利亚危机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的影响，欧盟应该对解决叙利亚冲突有直接和积极的贡献。美国去年年底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先前预想的更快，尽管增速依然缓慢，令人失望。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2015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而专家的初步估计比这个稍慢。这次的数字是在取得更完整的数据后的例行修改。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下面请您收听重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敦促联合国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导致自我孤立；中国访民试图再次拦下王毅座驾；香港电视台使用简体字引发争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消息。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该决议案将对朝鲜的所有出口产品进行检查，并禁止朝鲜进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星期四提交了这项决议草案。在此前七个星期里，美国与朝鲜的最亲密盟友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为了强调其核防御能力，美国军方星期四晚间从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朝向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的目标区域试射了一枚导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试射前对记者说，试射的目的是证明美国有准备应对其竞争对手的能力。他指出，美国自2011年以来进行了至少15次导弹测试，这些测试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中国以往支持就制裁朝鲜问题进行对话，但获得中国支持的这项新决议案规定了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进口航空产品、火箭燃料以及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如卡车和轻型武器。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导致其自我孤立，触动周边邻国与北京反目成仇。卡特星期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疏通并部署军事设备，造成日本和菲律宾这些美国的老盟友，以及越南和印度这样的新盟友与美国日益加强合作。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同时有主权要求的还包括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近年来，中国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在偏远海域建设人工岛礁的计划，这些岛礁可以支撑一个简易机场，并存放军事装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填海建造将近3000英亩军事基地。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期间，白宫反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没有本质不同的说法。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我们的回应实际上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其他国家对夏威夷有领土主张，但提到在南海的岛礁，就存在不同国家对这些岛礁重叠的领土主张。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看法不一，但正因为如此，各方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把永兴岛与夏威夷做比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人指责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特别是在当前时机和形势下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质疑美军舰在南海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老是拿军事化说事，但实际上美方是在刻意混淆概念。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华春莹说，美国舰机常年对本地区国家进行频密抵近侦察，而且次数逐年增加，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的最大诱因。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此问题上混淆是非，更不要一再在本地区渲染和制造紧张。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2月25日早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期间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再次试图拦下王毅座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早上8:30，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30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00多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部长那个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那个就喊着那个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那个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那个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个保安，那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进去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那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三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
这个老鼠笼子。
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华盛顿针对蔡英文胜选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表示，既然台湾新执政者是依据台湾目前的宪政选举出来的，中国大陆期待台湾新执政者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规定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分析人士说，王毅的说法显示北京目前至少已默许和接受蔡英文选后关于两岸关系互动基础的相关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王毅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后，被问到蔡英文在台湾选举中胜选将对台海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王毅首先表明，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但如果要他评论，这是政权更替和选举政治的规律，其实很正常，并不奇怪。他说，中国大陆并不关心谁在台湾执政，而是关心成为执政者之后，他如何处理两岸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承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重要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这才是中国关心的核心问题。
曾任中国国台办主任的王毅接着说，距离5月20号台湾政权交接还有一段时间，他期待届时台湾新执政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表明愿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规定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因为既然是根据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的，就不能违反他们的宪法的规定。王毅关于台湾的宪法和宪政的说法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因为蔡英文在选后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时表明他将遵循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及两岸过去20多年来的协商交流互动的成果等作为未来两岸互动的基础，这似乎与王毅的说法有相互呼应之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来北京已经默认蔡英文的说法，知道这可能是至今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包道格说，
I read it as tacitly accepting what she said in that 自由时报 interview。
我的解读是，北京已经默许并接受蔡英文在《自由时报》专访中的说法，那些说法将在他就任后形成台海两岸维持现状的基础。当然，我们要再看看他就职时怎么说。不过，我认为至少目前中国已经默默地接受他的说法。有传闻说他们并没有就文字达成一致，但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但我认为他们明显理解到他的说法的重要性，王毅把中方的看法加进去了。
至于王毅今天并未提到北京多次重申的九二共识，包道格认为这是因为王毅清楚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立场，不过国台办仍然会持续强调这个部分。尽管王毅并不负责台湾事务，但台湾仍然是他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的议题之一。王毅在星期二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向美国重申中国在台湾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维护台海稳定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美中两国战略利益，而美方也表示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中方希望美国遵守这个承诺，妥善处理台湾议题。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四在台中与台湾机械产业业者座谈时表示，他的政府会陆续与相关国家安排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不过这个议题的前提是台湾要维持与大陆的良好关系。蔡英文说他一定会与大陆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而且他说要维持现状就是会维持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五，国际记者联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在本月17日对藏人作家朱洛的定罪判刑，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压新闻自由。2月17日，朱洛被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因其作品涉嫌煽动分裂。据称，朱洛曾用笔名雪和江发表过很多关于民族命运的藏语著作，其中包括《自我解脱的勇气》和《为自由我无悔》等。在这之前，他在就读大学期间撰写的很多文章亦被当局没收。早在2010年，朱洛就曾因为撰写涉及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同时也被当局指控涉嫌同境外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煽动民族分裂等罪名，一个月后得以取保候审。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指出，在西藏、内蒙和新疆这3个自治区，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当地和外国的记者都很难进入这些地区进行采访报道。而联盟的研究报告表明，包括朱洛在内，目前中国共有51名新闻媒体工作者被拘留或判刑。 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办公室指出，中国政府限制和打压有关西藏的报道，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并加深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的隔阂。当局应该和当地藏人共同努力，以更好的分析局势并找出解决办法。近年来，许多藏族意见人士遭到中国当局打压，其中包括僧侣、作家、歌手，甚至环保人士。2008年，藏区发生了抗议中国统治的示威活动，并随后引发了314骚乱事件。当局抓获涉案人士414人，最后对30名涉案人士进行了公审。抗议事件之后，当局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藏区。西藏邮报指出，许多藏人因为表达不满情绪而被政府拘留、判刑和折磨。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声称其和平解放了西藏，而藏人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天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上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主持过50多次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黑名单，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这次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次会颁发签证给他呢？请听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6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了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 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香港一家电视台因为在字幕中使用简体汉字而遭到公众的反对。目前人们担心北京正在削弱香港的特性。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是香港最大的电视台。10000多人给这家电视台写信，批评其决定在新闻节目中使用简体字。香港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而中国大陆则通行简体字。TVB 说，按照注册条款的规定，必须在有关节目的字幕中使用简体字。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北京试图消除香港的本地文化，语言文字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书商被失踪，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让观察人士对大陆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政策提出质疑。有分析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在东亚谋求霸权，也在逐步以蚕食的方式削弱香港的民主法治制度，谋求在东亚的意识形态的霸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归中国近20年来，香港出现了媒体对自我审查的恐惧，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受到限制的状况更加恶化。2014年9月的占领中环及黄色雨伞行动是香港人民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而最近发生的香港书商被中国大陆当局关押，让人们对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做出的一国两制的承诺提出质疑。戴耀廷是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2013年1月与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民和基督教牧师朱耀明等人倡导并发起了占领中环运动。他认为铜锣湾书店5名书商的被失踪是对一国两制的挑战。
I think this incident, may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认为这些事件可能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进一步介入香港事务，不仅用香港法律允许的方式，而且以香港书商被失踪的方式。这违反香港的法律，是对一国两制的重大挑战。香港人担心是否能够维持一国两制。
戴耀廷认为，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在书商失踪案之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那么迫在眉睫。虽然港人通过电视或电子媒体自由表达看法受到限制，但人们仍能通过社交媒体、印刷媒体表达不同的看法。现在人们担心那些出版敏感政治议题书商的被失踪，其他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这种寒蝉效应不能被低估。2016年9月11号，香港将举行第6届立法会的选举。此前，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晚、初二凌晨，旺角摊贩及活动人士因不满警察等强行执法而爆发警民冲突。戴耀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举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非暴力和公民抗命已不再有效，因此他们会付诸某种形式的暴力或更激进的方式去推动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诉求，推动香港的民主甚至香港的独立，因此这可能会影响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But just we wonder if our demands are not respond in a positive way.
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历史的趋势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人可能会付诸暴力，这并不取决于主观意志，这必然会发生。
戴耀廷说，在公民抵抗运动中，非暴力的和暴力的运动会并行发展，有时会相互配合， 才能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政府决定是否同非暴力运动谈判，或让暴力运动继续发展。他说，他此前已向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发出这方面的警告。近27年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但这场中共掌权后规模最大的运动之一，最终以当局调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酿成六四事件告终。香港政府称旺角的暴力事件是暴乱，这种定性让外界担心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不过戴耀廷认为，从目前的事态来看，香港的警力有能力应对类似旺角发生的暴力事件，也就是动用中央政府驻港军队镇压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不大。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015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指出，香港新闻自由度连续5年下跌，是新闻自由度倒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19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居第83位，属于部分自由地区，而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名列第186位。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项目主任卡勒卡说，过去几年香港记者人身遭受攻击的案例增多，包括《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新闻网站受到黑客的攻击。他说，中国大陆公司阿里巴巴去年底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也引起人们担心办报的宗旨是否变化，编审权力和调查性报道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发展。
基本法第27条保障言论自由，第28条保护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拘捕、拘留、监禁，但中国当局却常常无视这些法律。如果书商的权利被无视，任何其他香港居民的权利也可能会被侵犯，因此才如此令人担忧。
他表示，美国笔会正在积极敦促国际社会、公民团体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回应，不然的话，香港居民的这些权利可能会完全无法得到保障。正义研究会创始人兼总裁普雷希特说，他在香港亲身感受到深深的悲观情绪，香港的民主法治受到真正的威胁，有些香港大学的教授甚至受到大陆公安的被谈话。他说，中国坚持要得到平等对待，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中国不能一方面希望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却蔑视国际上的各种权利公约。
有人认为中国在东亚谋求霸权，在军事上可能是这种情况，中国也在谋求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在东亚霸权。对香港民主制度的攻击，如果能成功的削弱这些制度，中国会在东亚称霸。
在自由之家举办的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民主未来的研讨会上，观察人士指出，面对中国用被失踪的恫吓手段，希望达到对中国持批评看法的媒体晋升的目的，以蚕食的方式逐步走向霸权。香港的民主派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和帮助香港。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说，香港年轻人继续推动民主和真普选的决心已定，要善加引导，大家鼓励。但他也承认，未来的努力和斗争将会是非常艰巨的。美国之音杨明、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假如叙利亚冲突各方按照协议停止所有的暴力行动，这有可能是结束叙利亚乱局的第一步。但是他说，只要阿萨德总统继续掌权，叙利亚就不可能有永久和平。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之后还表示，盟国采取的协调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和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叙利亚敌对行动停止将在星期五午夜时分生效，但是他承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期望所有的暴力都立即停止。
Everybody knows
大家都知道还需要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各方需要停止攻击，其中包括空中轰炸，必须准许人道救援送到被围困的地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叙利亚政权、俄罗斯及其盟国是否履行承诺。
奥巴马说，假如所有各方坚持其承诺，中东地区国家就可以集中精力打击恐怖主义分子。
假如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得到实施，这是一个重要的假如，那么这就有可能减少暴力冲突，那些处于极端困境的叙利亚人也可以得到更多的食品和援助，这也有可能走向谈判政治解决内战问题，从而让各方可以集中精力摧毁伊斯兰国。
奥巴马总统说，摧毁伊斯兰国需要时间，但他说盟国的协调行动已经在过去的一年里显著削弱了伊斯兰国组织。
由于我们对他的石油设施、运油卡车、油井和炼油厂进行空袭，伊斯兰国的石油生产和收入显著减少。我们正在摧毁可以给伊斯兰国带来现金的储存地点，使他的收入灰飞烟灭。因此，伊斯兰国被迫削减其战斗人员的工资，他们的士气日益削弱。
奥巴马说，土耳其强化其边境守卫，使外国战斗人员更加难以加入伊斯兰国。但他说，伊斯兰国的野蛮做法也削弱了他的吸引力。因此，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心部分持续缩小。奥巴马说，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削弱伊斯兰国的人力物力及其宣传，最终必将摧毁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举行的最新一场辩论会变成了嗓门比赛。候选人就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他们的纳税记录的透明度进行了激烈交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开始提问的时候，紧追在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川普之后的两个竞选对手不约而同地质疑这位亿万富翁的公信力。
Well, you're the only person on the stage that's ever been fined for hiring people to work on your projects illegally. You hired some workers from Poland.
No, I'm the only one on the stage that's hired people. You haven't hired anybody.
Well, he is promising if he's elected he will go and cut deals in Washington. And he's right. He has supported,
deal,
he has gi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Democrats. Anyone who really cared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wouldn't be hiring illegal immigrants.
在下个星期二，十二个州要举行初选之际，川普得到了两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支持。面对克鲁兹的攻击，他没有退却。
I got along with everybody.
我跟所有的人都能合作，你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但你每天跟他们工作。虽然你经常不去工作，这还算是小事，但你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你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还这样，你应该感到羞耻。
在国际问题上，川普说他不会支持就要在叙利亚实行的停火协议。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大夫卡森依然没有退出竞选，也参加了辩论，但他们的信息看来被名列前茅的三个候选人的争吵淹没。观察家们认为，下个星期二的初选有可能使共和党竞选大形势发生变化，一切要看初选的结果如何。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的初选之前领先于桑德斯参议员，另外十一个州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将在星期六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对决。这是民主党候选人第一次在美国南方接受考验。与此同时，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参选人都把目光放在将在3月1日，也就是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或党团会议选举的十余个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对选情所做的预览。
We are not going to let voting rights be undermined and suppressed.
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争取非洲裔美国人选民，这是民主党在有相当大比例少数族裔选民的州的第一场选战。
I also believe
我还相信，如果我们一道努力，对被抛弃的社区进行新的重大投资，并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公正和尊严，那将对我们所有的人有益。
That will benefit all of us.
Our next president, Senator Bernie Sanders.
他的对手桑德斯也向黑人选民呼吁，并请名演员丹尼·格洛佛帮他站台。桑德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密苏里和俄克拉荷马两州的超级星期二之战。
我们迎击政治建制派，迎击媒体建制派，我们的气势一天天壮大。
两党参选人都聚焦超级星期二选战，这天将决定数百名党代表归属。共和党领跑者川普在超级星期二的好几个州的民调中领先，他希望借着新晋在内华达取胜的东风扩大战果。
我们争取到福音派，争取了年轻人，争取了老年人，赢得了教育程度高的人，赢得了教育程度差的人。我爱那些教育程度差的人。
卢比奥参议员希望自己能脱颖而出，成为川普的主要对手。
多数铁杆的共和党人不想让川普获得提名，只要他们因为有三四个候选人而分裂，那就对川普有利，但这不会持续下去的。
不过卢比奥仍要和克鲁兹竞争，克鲁兹在内华达得票第三，
唯一曾经打败唐纳德川普的，唯一能够打败川普的，就是我们这个竞选阵营。
角逐超级星期二党代会名额的参选人还包括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两人都远远落后于川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议员们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财年国防预算提出批评，认为这项预算不足以应对包括来自中国的各项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二月九号正式收到白宫递交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月25号就这项新预算举行首场听证会。国防部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到场作证。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弗瑞林汉森众议员在开场白中抨击白宫提出的新国防预算不足以展示美国决心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以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
对手们衡量我们实力的基点是我们的军力和国家意志，当前这些对手们以及我们的一些盟友都对这两个基点提出质疑。
国防开支大约占美国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开支额的一半，为了应对政府财政预算连年赤字、国债高筑的困境，白宫计划在十年中削减国防开支$10,000,000,000。2017财政年度的总体国防预算为5827亿美元，与目前正在实施的2016财年的金额基本持平。五角大楼称，新财年国防预算是基于去年国会两党议员达成的预算协议而制定的。国防部长卡特说，这项预算不仅能够满足美军当前的需要，还能为将来的军力发展打下基础。
我们推出这项预算，将目光投向长远目标。我们一定要这么做。我们要打今天的仗，但也必须为未来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可能出现的战事做好准备。
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军方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包括在新财年中投入$81亿美元。未来五年中投入$400亿美元，强化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并在新财年中投入$714亿美元用于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中国否认发展军事现代化有任何侵略意图，并指责美国继续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发展军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对朝鲜制裁的联合国新决议草案。 俄罗斯官员表示，不希望朝鲜政权因为制裁而垮台。朝鲜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有可能支持有关制裁决议。由于同朝鲜很少贸易和经济交往，制裁对俄罗斯影响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中国的支持下，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针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伊里伊切夫表示，这份制裁决议草案拥有非常多的细节和各种补充章节，需要时间对此分析。他认为下个星期就会投票表决这份文件。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认为，俄罗斯可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新制裁，但是还要看这份主要由美国和中国所准备的草案文件的具体内容，也不排除对文件中的一些内容提出反对的可能。俄罗斯也要考虑其中是否有与本国有关法律相矛盾和抵触的地方。热宾说，这份文件的一些内容也可能会被修改，这取决于俄罗斯如何评估他所获得的制裁决议草案的文本。完全有可能俄罗斯将提出对一些地方修改，如果修改能够获得通过，如果文件内容俄罗斯能够接受，俄罗斯当然会支持制裁决议。其他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现在对朝鲜影响非常有限，俄罗斯同朝鲜的贸易和双方经济往来也非常少，因此制裁朝鲜对俄罗斯影响不大，但俄罗斯加入制裁行动将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朝鲜在一月和二月分别进行核试爆以及火箭发射之后，俄罗斯同涉及朝核问题的有关国家出现更多的互动。负责东北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最近访问了日本，双方决定在朝核问题上更密切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计划在四月份访问东京。拉夫罗夫更在两个星期前会晤了韩国外长，讨论朝核问题。双方都认为朝鲜公开违反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举动不能接受。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吉莫宁最近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朝鲜核试爆和发射火箭的做法做出回应，但是也不应该完全孤立朝鲜。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稍早前表示，新的制裁不应该使朝鲜的经济崩溃和出现人道灾难，而且联合国的有关文件中也绝不应该提到要对朝鲜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反对未经联合国授权对朝鲜的单方面的制裁行动。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认为，单纯制裁不能够完全解决朝核问题，如果在制裁决议之后能够同朝鲜谈判，同时兼顾朝鲜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解决朝核问题将有希望。他认为联合国制裁决议仅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但把朝鲜人拉回谈判桌也并不容易。热宾说，制裁决议如果通过，朝鲜开始时将展示他不害怕制裁。我不排除朝鲜将进行新的核试爆或是火箭发射的可能。朝鲜在五月份将会召开党代会，朝鲜很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党代会的召开，但不管怎样还是有谈判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朝鲜双方是否有这种政治意愿。热宾说，美国西方同伊朗在核问题上最终达成协议的经验表明，朝核问题也存在达成妥协的可能，如同解决伊朗核问题那样，应该与朝鲜协商，向朝鲜提出一揽子方案。但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认为，朝鲜政权非常反复无常，总是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挑衅行动，威胁周边邻国的安全。他说，韩国和日本想采取自卫措施保护自身安全，包括正在讨论中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正确的举动。俄罗斯社会对朝鲜的看法也因为个人政治观点不同差别巨大，自由派人士反感朝鲜，但一些左翼人士却经常参加 莫斯科朝鲜大使馆举办的各种活动，许多人更为朝鲜辩护。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共产党议员克拉什尼科夫最近表示，朝鲜的举动是为了捍卫本国的安全，朝鲜目前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将于三月中旬访问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台湾称瓜地马拉和贝里斯。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周五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马英九去回程均过境美国，但未提及在美停留的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的报道。
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此次名为九安专案的访问将是马英九在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他说，此次访问从3月13号到19号历时6天，随行包括外交部部长林永乐以及相关部会的首长，预计总共有70-80名随行人员。马英九此行是应危地马拉新任总统莫拉雷斯和伯利兹胜选的连任总理巴洛邀请，两国均与中华民国有邦交关系。侯青山说，除了上述两位，马英九还将和圣克里斯多福以及尼维斯、圣文森和圣露西亚等三个与台湾有邦交的加勒比海国家的总理会面，以彰显中华民国政府对邦交国的重视。马英九还计划在总部在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议会对6个成员国的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不过演讲内容目前还没有确定。被问及加勒比海三国区中美洲议会与马英九会面是否与中国近来在拉丁美洲所推动的共同体有关时，侯青山说，
这个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动作是一直这样不断的啊，我们不是为了他近来没有发现这种特别加强啊，只是说这个拉美跟中共的论坛啊，那个去年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多的活动，但是那个也都在我们观察当中或者注意当中啊。
台湾总统前往拉美邦交国访问通常会过境美国，而过境安排也是关注点。侯青山说，马英九最后的外交之旅去程将会过境休斯敦，回程停留洛杉矶，对于未安排过境接近首都的美东城市，各方有分析和猜测。外交部次长在记者会上谈及为何选择这两个城市过境时说，
我们的考量就是输出安全还有尊严哈，就是只要是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地是中美洲嘛，所以对美国的过境并没有特别的琢磨了，只是说为了就是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原则。
美国之音问及在美国停留期间是否安排与美国的官员或议员会面，侯青山说，
这个目前这个细节都还在协调当中了，可是过去的惯例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会面的。
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选前就传出马英九计划在卸任之前出访邦交国，引起舆论的质疑。近日卸任的马英九政府与接任方因为交接工作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不过马英九仍然表示会为所当为，绝不看守。中央社援引了几名民进党立委对马英九出访的看法，立委黄伟哲认为是浪费，李应元则表示，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政策，向政权交接小组说明，朝野善意互动，还是应该给予祝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准执政党民进党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有所减少。国民党立委表示，主要是政治因素，希望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能向中间靠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确实有所减少。如果是政治因素，未来民进党政府将准备长短期的因应措施。张景森强调，民进党欢迎陆客，观光是两岸最大规模的文化互动与沟通， 也是两岸未来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两岸观光不容倒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随着叙利亚停火的最后期限临近，俄罗斯战机星期五继续对其所称的恐怖组织进行轰炸，同时有报道说俄罗斯加强了对反叛武装据点的攻击。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斡旋的停火定于在大马士革时间星期五午夜生效。代表叙利亚反对派的组织高级谈判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有97个组织承诺遵守停火，但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指责俄罗斯加快了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据法新社报道说，空袭比以往更加激烈，袭击目标包括大马士革以东地区、北部的霍姆斯省和阿勒颇省的部分地区。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做出的回应说，俄罗斯空军当然会继续在叙利亚进行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并质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可信性。伊朗内政部将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的投票时间延长，投票站本来是下午6点关闭，但现在将继续开放到晚上10点。内政部说，选民们仍在等待投票。伊朗星期五的选举是在与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之后的第一次，这次投票可能将初步显示支持核协议的关键西方国家是否会得到他们希望的东西，一个更加开放温和的伊朗。大约5500万名伊朗注册选民将投票选举保守派为主的议会中的290个议席，以及伊朗专家会议的88名成员。专家会议监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工作，而哈梅内伊对伊朗的外交政策有决定权。新当选的国际足联主席承诺将通过改革促使国际足联更加透明、专业和负责，以期恢复国际足联遭到破坏的形象。因凡蒂诺在当选后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感谢国际足联团队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的辛勤工作，他说他期待着与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和所有协会合作，帮助在世界各地发展足球，即使在那些足球还没有大受欢迎的地方。因凡蒂诺现在面临着国际足联的多重争议，其中包括数十名官员腐败案的刑事调查，还有未来两届世界杯赛主办国的授予过程也正在受到调查。这两个主办国分别是俄罗斯和卡塔尔。美国和尼日利亚正在讨论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到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帮助打击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会谈正在进行，但没有就部署计划做出决定。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两个月来有一个小组前往尼日利亚，并建议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军队重新开始训练，但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这名国防部官员说，这种互动是一个迹象，表明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关系在新总统执政下进展顺利。总统布哈里在竞选中击败前总统乔纳森之后，于去年5月15日上任。纽约时报星期五早些时候报道说，部署军事顾问的建议是由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在非洲的指挥官博尔达克准将提出的。美国去年年底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先前预想的更快，尽管增速依然缓慢，令人失望。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2015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 1%， 而专家的初步估计比这个稍慢。这次的数字是在取得更完整的数据后的例行修改。一名白宫经济顾问说，去年下半年增长缓慢是因为油价下跌导致那一领域削减投资，同时全球对美国出口的需求放缓。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